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今天是加东时间1月14号星期一。这几天我和许多朋友一样，都在密切关注着伊朗局势的进展。伊朗国内的 ISP 所提供的那个互联网接入服务啊，其实在抗议大规模爆发之后不久就停掉了。那抗议的这些天呢，这十几天呢，民众们主要是依赖马斯克的星链在向外界传送视频和照片。但是从上周五开始，伊朗当局采取了两手手段阻断信息传播，一边呢是大规模干扰星链的信号，阻止用户接入，另一边则是大规模没收民众接收星链的设备。所以从上个周末开始，伊朗境内的星链接入量就出现了断崖式的暴跌，那传出来的资讯相应也暴跌。但是这种干扰它并不是100%的断网，伊朗不同地方的民众仍然非常努力的再把视频和照片再往外面传。当然，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就是关门拉窗帘的动作，就是大规模镇压的信号，先阻止信息的外泄嘛。果不其然，与星链断网同步发生的就是遇难者人数的飙增。伊朗一个官员在1月13号对路透社透露啊，大约有2000人在冲突当中丧生，但是人权组织的估计，抗议者的遇难人数是6000人至2万人，而且这个数字每一小时还在上升。现在大家都把眼光盯在川普身上，希望他能够像逮捕马杜罗那样果断的军事介入伊朗啊！几乎所有人都在等待着惊雷炸响的那一刻。确实，川普在不同场合，在他的社交媒体上，以及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也不止一次表达过美国将行动，会为伊朗人民提供帮助。截止我这期节目写稿的时候，川普的最近一次表态是在1月13号，他发表推文号召伊朗人民持续抗议 Keep protesting 啊，而且号召人们接管政府机构，要记住那些施暴者和杀人犯的名字。川普还说他已经取消了和伊朗官员的所有会面，帮助即将到来。那从这些语句来看呢，川普是有很强的军事介入的冲动的。虽然我们都认为川普这个人比较大嘴巴，他比较轻言，但是再大嘴巴也应该明白，他讲了这些话以后，就对伊朗人民后面的遭遇负有责任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仔细分析一下，这个惊雷炸响会是在什么时机，会以哪种方式炸响，以及会对整个世界的独裁体系起到怎样的瓦解作用。首先，我们还是先从现实的层面来看，美军在中东的部署并不强，还没有航母打击群在那里，国防部也还没有公布航母打击群调动的计划。福特号航母打击群目前仍然在执行对委内瑞拉的封锁，委内瑞拉的临时政府仍然不是很可靠，所以仍然需要对它保持高压。林肯号航母仍然在南中国海，华盛顿号航母也仍然停靠在日本的横须贺基地。那这些航母要调到波斯湾或者阿拉伯海，大致需要2周时间，所以如果接下来的军事行动是以航母打击群为核心，快也要到1月底，那这对伊朗抗议者来讲确实是太晚了一点。所以当下的核心问题是必须在抗议者还保持有一定的活力啊，起义没有被扑灭之前，就抑制住伊朗政府的血腥镇压，让双方的力量啊不再那么悬殊，才会有政治出路。有些博主说美国赶紧扶持伊朗的反对派啊，这事儿确实不太来得及了。从上周末的大屠杀开始，当下最紧迫的任务是把独裁者伸出来的刀子给挡回去，才说得上后面的。伊朗从它的人口体量来讲呢，其实算得上是一个大国，它有9000万人口出头，在世界排名第17或者第18。而且你别看伊朗经历了这么长时间制裁，民生严重恶化，它的人口还在增长。那也就是说，像伊朗这样的国家去激进化以后，它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是有潜力的，对于改变国际力量的格局也是有注意的，所以帮助它是值得的。那怎样帮助伊朗这样一个大国转型，对于接下来啊面对其他更加强大的专制政权，包括未来中国的转型，也是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的。所以帮助伊朗这个事儿值不值得做？太值得了。好，简单的说，最优解就是在美国和以色列强大武力的胁迫下，使得伊朗的统治阶层发生分裂，一部分和美国以色列合作，哈梅内伊下台，扩充伊朗世俗派的力量，让健康势力进入上层，国家启动转型，再逐步的把权力交到人民手上。这个大体路径呢，和对待委内瑞拉是一样的，只是对像伊朗这种体量的国家来讲，实施难度要大很多。经过了霍梅尼和哈梅内伊40多年的统治啊，这两位都说得上是厚黑大师，伊朗社会的生态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 在霍梅尼统治时期建立起了一整套专制体系，既有文化大革命式的思想清洗啊，像原来的大学被关闭，宣传和教育完全被伊斯兰化，就切断了反对派的思想源头，从文化上重构社会，起到了文化大革命的作用。除此之外，还有暴力机器的重组，完全切断了与前朝的联系，核心就是那个伊斯兰革命法庭，由神职人员把持，把前朝的官员、军官、情报人员还有左翼知识分子以那个什么反革命和反伊斯兰教法的名义投入监狱，火速加以处决。另外又接触对外战争，也就是1980年代的两伊战争，实施了紧急状态啊，大规模没收反对派的财产，又把前朝留下来的军人送上前线当炮灰。所以在伊斯兰世界，伊朗是模仿苏联和中共最彻底的一个，其结果就是就像你今天很难在中共找到一个旗帜鲜明的改革派人物一样，你在伊朗也找不到这样的现成人选。他们内部的斗争可以是你死我活的，可以玩借刀杀人啊，通过泄露情报的方式让以色列干掉自己的对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谁就会主动放弃这个神权体制。当大规模镇压发生以后，伊朗体制内部没有发生明显的倒戈迹象，那也就说明他这个政权还是有一定韧性的。那么一星半点的军事压力就是不起作用的了啊，要上手就必须是非常猛烈的打击，得超出对方的承受能力，得让被打击者的意志完全被瘫痪啊，让伊朗这个体制分裂才有可能发生。不得不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最有风险的手段就是最有效的手段，是什么呢？就是清除掉哈梅内伊，他能够立刻在伊朗的领导层制造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为这个体制的分裂施加一个最强的撕扯力。那能不能做得到呢？应该说，只要有准确的情报，美国完全有执行这个任务的技术力量，伊朗没有一个地堡可以兼顾到挡住 B-2 轰炸机加巨型钻地炸弹的威力。伊朗最坚固的地堡其实就是那个福尔多地下浓缩铀工厂，它是依自然山体而建设的，再加上人工的混凝土加固层，把所有可以考虑到的风险都考虑过去了，结果呢，还是被 B-2 摧毁了。伊朗没有更安全的藏身之处了，他也不可能几天就建出一个坚固的地堡出来，是不是？只要知道哈梅内伊在哪儿，一个钻地炸弹下去就 game over 了。从完成任务本身来讲呢，难在情报，确实并不需要美军航母战斗群云集波斯湾或者云集阿拉伯海。如果不能准确定位哈梅内伊，那就必须保持强大而且持续的火力压制，切断伊朗高层和他们下级之间的联系，才能够降低这台专政机器的执行效率。同时还得师出有名，要非常明确的划线啊！那些对屠杀人民负有责任的官员，不管是无人机清除还是导弹打击，总之都要抹除，他们是绝对不能够进入未来政治进程的。这一点上必须建立起非常清晰的认知，才能迫使伊朗体制内的人停止执行他们上级下达的镇压命令，从而把统治机器的指挥链给整体瘫痪掉，也才会有伊朗体制内的实力派认真地向美国输诚。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所发起的军事行动，那当然比逮捕马杜罗强度要大得多，也会有更大的风险。做不到这一点呢，确实是会把更多的伊朗人民推入险境。因为航母战斗群还没有调往波斯湾嘛，现在全球热点太多，美国的军事资产也不太够用，所以实施这些打击的力量目前看只有从印度洋基地起飞的 B-2 隐形轰炸机，还有 B-1B 轰炸机加 B-52 轰炸机。 B-52 轰炸机没有隐身功能，所以它只能够在战区外发射巡航导弹，外加美军巡洋舰发射的战斧式导弹和无人机斩首。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仍然是美军接下来军事行动的核心，如果发生的话，那就会是这样，美国能够动用的工具就是这些了。另外需要以色列的协同行动，出动 F-35 发动精确打击。如果第一波打击斩首不了哈梅内伊，那么第二波和第三波就必须要猛烈到让伊朗军方和革命卫队意志完全被压垮，让他们觉得再也没有可能执行领袖的命令了。中文的造字止戈约武嘛，所以武力手段除了上面讲的发射巡航导弹和扔炸弹之外，还包括了一些其他作战方式。在这里最重要的就是心理战和网络战。首先得恢复星链的接入，然后呢，大范围投放这个毛拉政权过去几天血腥镇压人民的真相，也要投放伊朗当权者腐败和奢侈的真相，让伊朗老百姓都看一看啊，你吃糠咽菜的时候，这些官员们是怎么吃香喝辣的，普通家庭的妇女出门要裹得严严的时候，这些权贵家庭又是怎么样海天盛宴夜夜笙歌的。心理认知作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场， 伊朗政权是既断网又干扰训练，其实已经把认知作战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了。那接下来自由阵营就必须还以颜色，也应该大大升级一步。其实啊，伊朗今天已经开辟了认知作战的一个大型试验场，自由阵营就千万不能再掖着了，什么招数都得招呼上，大规模的封网和解封的对攻，以及信息内容的对抗。那这些经验对于自由阵营未来面对更强大的独裁政权的时候也是很有借鉴价值的。另外，政治和外交方面的途径也需要有更加大胆的动作。有消息说沙特阿拉伯正在强力游说川普不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本来沙特和伊朗是世仇，这个时候怎么呼起伊朗来了呢？据说是沙特王储担心整个地区陷入动荡，影响原油出口。伊拉克一直是伊朗的宿敌，本来也是可以为美国提供帮助的人，但是伊拉克目前的政治结构仍然相当不稳定，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人，伊拉克的政治体系长期是按照教派和族群来划界的，所以他没有一个比较强大的中央政府统合各方的意见，这就造成了伊拉克政府没有能力做太有风险的决定。美国确实需要除了以色列之外在这个地区更加强有力的帮手，目前还比较缺少这样的国家，需要美国和以色列先把事情办起来。伊朗的流亡王储里萨巴列维怎么样发挥好作用啊，也是非常重要的。据报道，目前多种方案都被摆在了川普的桌子上。有人问特种作战啊，像抓捕马杜罗那样，也把神权政府的高层给抓几个出来，可不可行呢？应该说技术上是可行的。距离伊朗最近的美军基地是在伊拉克北部的埃尔比勒，到德黑兰就600-700公里的距离，和北京到郑州的距离差不多，也和逮捕马杜罗行动当中啊，美军2栖攻击舰硫磺岛号距离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距离差不多。如果在美军完全掌握制空权和制信息权的情况下啊，派特种部队潜入德黑兰，这种方案是可行的。其实以前美军也尝试过，1980年美军曾经实施过一次代号鹰爪的行动，目标是解救被扣押在驻德黑兰大使馆当中的美国员工，但是行动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计划不周、领导层分歧以及当时的技术限制。因为80年代初的时候还没有成熟的空中加油技术，运输机的航程有限，而这些困难今天都已经克服了，所以在实施能力上对伊朗搞特种渗透作战早就具备了。难处是在政治后果上，过去一直认为这种行动代价太大，不够划算，因为它容易引起周边穆斯林国家的抵制，美国就难以获得这些国家的配合，在这些国家也难以取得稳定的军事基地，又给其他大国反美提供了更强的口实。但是现在确实是可以纳入考虑的。所谓最优解，就是上面几条路同时推进，同时都有进展，那么局势很快就会有改观那当然你条条道路都有乐观进展，这事儿也比较困难。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呢，有可能不能很快达到预期效果，伊朗的统治集团也很有可能不立刻发生分裂，所以要做这样的决定，军事干预伊朗就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也需要有足够的耐心迎接更多的变数。目前看啊，这个变数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中俄那边的反应，他们也会抓紧啊非常短暂的窗口期为伊朗那个神权政府提供紧急援助，增强他对内镇压的实力，也增强他对外抗美的决心。那现在确实也是考验川普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说从伊朗手上立刻能拿到一些资源啊，弥补行动的风险，这事儿不太容易。就不像和乌克兰签署矿业合作协议，从委内瑞拉拿石油那样，能够从伊朗变天当中立刻拿到的利益啊，应该是没有的。但是伊朗人正在失去生命，百姓之盼王师如大旱之望云霓，川普也一再向伊朗人民保证帮助很快就会到来，所以呢，这个时候也真说得上是神检验川普的时刻了。他到底是一个商人非力不动呢，还是说内心有更加强大更深刻的底线？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聚焦中文观众最关心的伊朗变局对中国的借鉴，哪些事情发生在伊朗头上也会给中共立刻带来生存危机呢？我们来看这两年专制政权的垮台模式普遍表现为脆断最有戏剧性的就是叙利亚。在2024年11月份之前，阿萨德政权还普遍被认为稳中向好呢， 他在逐渐恢复对全国的控制，可是从11月份开始，反对派的攻势却如风卷残云一般，阿萨德立刻就逃往俄罗斯了，叙利亚就变了。直到现在，我们都不完全清楚那几个星期到底发生了什么。普遍认为，俄罗斯撤出了支持阿萨德的空中力量和情报力量，是导致他倒台的关键。阿萨德就不知道自己的对手到底在哪儿，也没有办法集中自己的力量。关于阿萨德倒台的问题，今天不细说了啊。还有去年孟加拉国哈希纳政府的迅速垮台，和今年马杜罗被捉以后，委内瑞拉的反美势力风平浪静，那这些政权的快速倒台有一个共同背景，就是长期的财政困境，就造成支持这个政权的核心力量忠诚度下降，效率也涣散了，遇事儿都躺平了，就出工不出活了。于是呢，一碰到压力，嘎嘣一声就脆断了。但是像伊朗这样的国家，它有更大的体量优势，这个体量优势对于统治阶层来讲，也就意味着有更多的韭菜可割，可以通过社会内部的利益转移，牺牲老百姓，来给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这些支持政权的核心力量来输血。伊朗是这么做的，这也会是未来中共维持统治的关键手段。伊朗大规模抗议的背景呢，是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他那个货币里亚尔已经成了废纸，人们对生活最后的希望都被快速上涨的物价给吞食了，那也就说明这种吸血财政它的作用是有尽头的。中国离走到那一步呢，如果没有急性爆发的金融危机的话，应该还有一段距离。我当下比较关注的是认知作战在这一轮伊朗形势的变革当中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应该说目前看它起到的作用相当关键。这个神权政府的头号海外反贼就是王储里萨巴列维，有一个非正式的数字啊，说的是在星链被封掉之前，巴列维王子的一条视频观看量有6000万到9000万那么多，几乎就是伊朗每个人都看了一遍。但是在封网之后，这个流量掉到只有几百万，那说明流量的确主要来自于伊朗国内。王子发出的号召，号召人民走上街头与暴政相抗争，它是管用的，星链的确是幕后的重要推手。那现在看，认知作战的重点仍然在于技术和硬件的突破上，得让独裁政权封不住，或者他封住以后呢，这边能够解封，能够破掉他的封网。我现在和很多朋友一样，在期盼着伊朗民众能够恢复和星链的连接，让这个神权政府的暴行更多得到曝光，特别是这两天他残酷镇压人民的真相。要从硬件上打破信息封锁，可能也需要和美军的军事行动相搭配，因为需要把伊朗那些干扰星链的设备给它打掉嘛。另一件我个人高度关注的事情，就是针对伊朗这样一个庞大的体系，拿掉他领导层的少数几个人，搞这种斩首式的战争，对扭转大局到底有多大的作用。其实以前还没有在这么庞大的一个官僚体系身上试过啊。一个组织通常它的领导层要保持一定的冗余度，这个冗余度说的再通俗一点啊，就是得多几个备胎，一个倒下以后还有人能够顶上。对于哈马斯这样的组织，以色列对它领导层的定点清除其实也是持续了一段时间的，才算基本上瘫痪掉了它这个体系的领导力。哈马斯的政治局委员一共有16个人，被以军定点清除了11个。以军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确保哈马斯的领导力受到不可能修复的损害。但是要对伊朗这样一个庞大的体系搞这样一锅端，就难度大多了。最乐观的剧本呢，就是清除掉哈梅内伊和他少数几个铁杆，比如他的儿子，迫使剩下的精英和美国合作。这种模式如果在伊朗身上成功了，那么放在更加庞大的独裁国家身上，最起码成功的几率也会大为上升。对于那种有庞大中央官僚体系的国家，通常认为你只拿掉一两个人是不足以改变全局的，你清除掉当权者只是制造了混乱，而不是制造一个可控的转型。但是如果在伊朗成功了，最起码是未来中国转型可以参考的一个例子。伊朗有9000多万人嘛，毕竟也是个大国，认知决定一切。如果大家看，伊朗也能做到，那是不是别的国家也有可能成功呢？只要大家看法改变了，那好多事情就不是那么不可能了，相应的一些行动上的变化也就会到来。在历史当中，我们很难说什么事一定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也得一步步走到那儿去，得先要让人们看到希望，才会有变化发生。伊朗局势发展到今天，虽然人民付出的代价非常惨痛，但是也带来了一个副作用，就是左派很难再拿主权作为不干预的理由了。估计现在美军把哈梅内伊炸了，也不太会有人拿程序正义说事了。可见 正义与否啊，它永远是个情景提问，它不是一个抽象问题。你看，拉美国家的人民对于美军逮捕马杜罗普遍支持率都很高，很多拉美国家都在 60% 以上，是因为拉美人民是生活在马杜罗们所制造的现实环境当中。马杜罗他是独裁势力加跨国犯罪组织再加上社会主义新贵势力的代表，那同样的情况在拉美许多国家都有存在。而为马杜罗鸣冤的西方左派呢，他们并不是生活在拉美人民那样现实的环境里，而是生活在一个自己虚拟出来的国际法环境里面。他们在本国的人身安全是得到保证的，他们的表达自由是不受侵犯的，然后他们就脑补出了一个功在千秋的宏大格局啊，说你抓了一国元首之后，这个世界不是重回丛林时代了吗？那不是美国以后他想抓谁就抓谁吗？那么几十年之后，百年之后，恶果就会显现了啊！它是这样一种叙事，但是他们忽略了决定正义性的最重要的还是这个人该不该抓，而不是谁来抓。谁来抓就是个执法的问题，那确实是个主权问题。可是如果这个罪犯就掌握了国家的主权，国内任何人任何程序都办不了他，那就只有由国外的人来抓。程序正义啊，它是为了保障那个结果实质正义而设计的。程序本身不是目的，就像礼节的设计是为了保护人们的道德，可是你把它搞成了虚文假礼、繁文缛节就没有意义了。尚书里说，商朝的创建者汤在开始征伐的时候，是东征而西夷怨，南征而北狄怨，往东边打，西边的人在抱怨，往南边打，北边的人在抱怨。抱怨什么呢？曰西为后我，你为什么把我放在后面？你应该先来解放我们呢，把我们国家那位领导给抓起来呀。百姓之望王师如大旱之盼甘霖，那你说汤做的事情是不是正义的呢？是吊民伐罪之举，他当然是正义的嘛。尚书太史里面记载，周武王和诸侯在孟津会盟，发表了一番讲话，其中有几句是：我武为阳，侵之于江，取彼凶残，我伐用章，于汤有光。翻译成白话大意就是，我们军旗飘扬，侵入那殷商的边疆，直取那残暴的纣啊，杀戮正当其时，攻伐正该张扬，比汤更有荣光。那请问什么叫做实质的正义？其实你看，从古到今各个民族的文化当中是有共识的，就是今天很多所谓的精英搞不明白。那么当今这个时刻，许多人都在期盼着我武为阳，侵之于江的到来。好，今天的时事话题就聊到这儿，明天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招.ca 上，我想来聊一下葡萄牙帝国的崩溃。葡萄牙帝国是大航海时代起所建立的第一个实质性的全球性帝国啊，这一点是很多人不知道的，但是呢，它昙花一现，很快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了。这个历程给今天留下了很多教训，明天我们来聊一聊。但是如果明天发生突发新闻，比如B2轰炸机真的在伊朗投下了炸弹呢，那明天还是在 YouTube 上更新，会员频道就在顺延一天。那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